改得呢樣嘢之後咧，其實整個嗰個社會咧，經濟貪污啊，經濟咧就完全有改觀啦。嗰啲官冇嘢做點啊？出去做嘢咯，揾工做咯。你個經濟又活躍咯，即係多人做嘢啲咯，去諗辦法啦，將個經濟又搞起啲咯。嗱，呢個我哋睇到啦，嚇、啊、漢城制嘅時候咧，嚇嗰啲比例咧係一比633，即係633個人民咧嚟養一個官員，即係你抽水咪少咯。如果當你一多嘅時候，比例一多嘅時候，即係咩啊？抽税要重咯，啊！如果你太過集中喺嗰個地方權力嘅時候，嗰啲地方就容易喺度嚇加高陣啦。所以個權力核心咧，中央集權制呢個咧，係後來由秦始皇做咗之後咧，歷代啊所有朝代咧，你發覺啦，良好嘅時候就係中央集權，地方權力咧就係好少嘅，唔會多嘅。如果你一下放得太多權力俾地方咧，地方一自立一擁護咧就危險啦。所以個問題就係咁啊，好似嗰個西域咁啦，佢哋嗰啲人嚟到啊話附屬翻我哋咧，我哋要點啊？要安撫佢咯。有個班超啦喺西域咧做咗11年，都係做嗰個位置，就係、是、叫做都護，保護住成個區域嘅嗰啲人。係嘛？咁唔使增加官員㗎，只要佢哋循循服服，你唔使增加兵㗎。你成日增兵冇意思啊！啲兵平時唔打仗係嘥錢嘅，坦白講係咪啊？要糧食㗎嘛，糧響㗎嘛。正話我哋提到啦，屯田制又好咯。嗰啲兵喺漢朝嘅時候一段時間就話：你唔打仗，啲兵就要耕田啊！咁你唔好嘥咗啲力量啊！唔係淨係粗嘅。
啊！我想問嗰陣時嗰啲官員退咗休有冇即係話食？長俸嗰啲咁樣咧，
有保障，
有啲有，有時有時冇。所謂長俸咧，就唔係時時有嘅，多數有退休金，即係話你任滿咧，就有一筆錢俾你嘅。
咁咧，呢樣嘢好緊要噶嘛？係
啊，
佢有錢咧，佢就唔會話仲係要攞咗個權啦嘛。
係啊，
即
係
話
長
肯退休為
啊。長俸通常就冇嘅，官要去到某一個程度。嗰啲叫做敬老啊，即係自古都敬老噶嘛。你做比較高嘅官，同埋你係年紀大，咁可能你咧就有長俸長糧，食到你即係歸天百年歸老。通常就比較少嘅呢個制度，通常都係退休金，即係一筆過有嘅。咁你就翻去，你有筆金啦嘛。通常即係以前啲屋就唔貴啊，田貴嘛，你咪買咗田地咪種田，請人或者請人種，你咪有收成咯。咁你咪有飯食咯，啊！咁所以嚟講咧，就想你知知啊，重要嘅。仲有一樣嘢，我哋要講一個變遷，就係、是、民利同埋儒生。我哋講就話秦始皇焚書坑儒咧，其實佢只係當時因為啲儒生反對佢咧，佢係應該殺咗400多人嘅啫，啲儒生唔多嘅。咸阳之外，即系长安之外咧，冇死到儒生嘅，咁啊只系后来啲人就夸张咗啫，所谓焚书坑儒。但系佢用一样嘢就系话，佢系用咗叫文吏，只要你识做嘢，你识做嘢，我训练你识啲法律，你就做文书工作，嗰啲叫文吏，就唔系正式读过书啊，咪仁义礼智信唔使识嗰啲嘅，啊，佢就重用嗰啲文吏，就执行佢嗰啲法律，啊，去到。漢朝就唔係啦，去到漢朝就唔係喎。你嗰啲係讀書人，應該要去幫手做嘢啊，係咪？咁係好就好啲啦嘛。咁你幫手做嘢，但係你要學法律咯，又重新學啲法律啦、條律啦，同埋個制度上嘅嘢啦。你學咗呢樣嘢，先至做官做得好噶嘛。咁後來咧，所以文吏同埋儒生咧就並行啦，並行就好啦。但係去到有一段時間，如果唔好咧，係乜嘢啊？叫酷吏啊，就係啲官員，啲官員做啲古靈精怪嘢嚟咧，去逼嗰啲人咧，係譬如話懷疑你貪污嘅，咁啊捉你審問，嗰啲酷吏咧審問你，咁你死咧冇貪污嘅，逼到你要咩啊？受刑啊！ 抵受唔住啦，咪夾硬認咗佢咯，唔係都要話係啦。啊，咁好慘嘅。咁咧，如果有啲皇帝係重用啲酷吏嘅時候咧，咁嗰啲個社會咪唔好咯。啊，如果嗰個社會能夠係用文吏同埋儒生兼行嘅咧，並用嘅咧就好啦。因為我哋發覺咩啊？發覺啲儒生太過仁義道德，唔執行法律又係唔得喎，係咪先？啊，呢度好清楚啦。文吏以事性，以忠乎文吏做嘢好叻嚇，做嘢好叻喎。但係可能唔忠心嘅喎，可能為咗私利喎，搞搞震喎，係咪？儒生以節憂，儒生咧就識得啊，識得節啊，節度節制自己啦，啊，忠誠啦。以積劣，但做嘢未必工作咁有魄力喎。點解？因為優柔寡斷啊，唔得依例辦事啊，依法辦事啊，咁要點啊？要兩者啊長短要兼顧啦，啊，所以達到取儒生者必鬼得立化者也，取文理者必優事理亂者也。如果你覺得立亂嘅咧，就揾多啲啊文理。你覺得嗰個社會需要多啲嘅推行嗰個教化嘅咧，就揾多啲儒生。所以整個制度咧喺漢朝其實咧就法律上佢盡量繼承咗秦朝，但係喺個社會嘅開明程度咧，喺個教育、文學、藝術、經濟、通商咧，其實佢係開展咗一個好即係優良嗰個嘅情況。所以點解漢朝我哋嗰個漢唐盛世，點解漢朝一個咁長嘅盛世呢？由文景之治去到漢武帝係好好嘅，有成差唔多100年嘅歷史咧，嗰、那個成個社會咧係好舒服、好好，人民生活好舒暢，就因為佢有咗嗰個咁嘅思想同埋個制度，即係執政者有咁嘅思維。想個開放有咁嘅制度出嚟咯。以下咧，我哋要補充翻嗰、那個官僚同埋士族化與門閥政治呢個問題。喺戰國啊，至到秦漢咧，那個社會轉型，造成各種階層地位嘅巨大變動啊！刘邦咧就只系依赖一群所谓亡命无赖啊，逐鹿定鼎，带嚟咗咧汉初嘅布衣将相之局。周代嗰啲延续已久嘅显贵家族咧衰败咗，世族一时出现咗断层。汉初嘅统治者咧系嚟自於軍功受益集團，呢一股新興嘅勢力喺漢初嘅時候咧，約有600000將士因為軍功恥爵而獲得田宅，軍爵嘅受益面咧可以達到300000人，約係佔當時人口嘅1/5。喺丞相、列卿、首相等職位上面呢，打天下嘅英雄同埋佢哋嘅子弟喺漢高帝嘅時候呢係曾經佔到 97% 咁多，喺魏帝吕后嘅時候呢就佔咗 81%， 到到文帝嘅時候呢仍然達到 50%。之後嘅一個世紀呢，這個階層逐漸下降消失咗啦。相形之下呢，文吏同埋儒生就活躍於政治舞台同埋文化舞台。這兩個群體呢都係流動而開放嘅。不過世俗因素依然開始咗新一輪嘅積累，外戚世家嘅權勢喺兩漢都係突出嘅現象，並且咧成為西漢社會好富於平民性嘅現象出現咗。
官僚政治都是选贤任能的，但是总会有些家庭是得到父子啊，甚至有父祖的相继居官。越是早期的社会呢，宗法观念就越浓厚，家族单位呢越更加重要。这些新的世家依靠了官位，逐渐建立了社会的影响能力，他们继续发展，还在魏晋以后的一段不算短的时间成为了士族门阀的政治时代。一般都认为呢，门阀制度源于两汉以来的地方大姓势力，这种地方势力呢，是在宗族乡亲基础上发育滋长起来的。汉代尤其是在东汉呢，乡里啊往往是拥有成百上千的衣服农啦、屠户啦等等。武段乡曲引匿人口，并且经常世事周郡，而垄断了地方的政治。同时我们相信呢，官场是滋生世家的另外一个场所，由世代居官逐渐形成了一些官僚世家，好像五世二千石、七世二千石兴教之类呢，宏隆郡的杨氏家族四世居三公之位，汝南郡的袁氏家族四世出了五个三公。他们的家族发展的起点就是主要通过出仕朝廷，而不是在乡里面的势力。进一步来讲，随着社会的文化发展，世代传承学术的学门型世家呢，亦都不断在这里滋生。名士固然不一定从大姓官族中产生，但出于大姓官族的恐怕要占颇大的比例。士与宗族的结合，就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豪酋的优越经济条件呢，得到使到他的子孙受教育，成为学门，以明经的资格呢，出仕于州郡朝廷，成为官族。豪酋、学门和官族三者以族为单位相互转化，逐渐形成了闭锁的循环，门阀士族由此呢而产生了开端了。在某种意义上呢，他们是先秦封建贵族在早期官僚政治中的一次次生形态。东汉末年呢，汉室将要亡就成了普遍的预期，豪杰之士敬希神器，他们希望呢起义啊，他们领袖呢公然称帝，这些就民间社会藐视皇权的表现，好像太平道啊、五斗米道啊这样的宗教异端呢，亦都大大淡化了皇权对臣民的意识。战乱亦都使大量的人口呢进入了私门或者浮游于社会。西晋极盛的时候，人口不过是东汉的三分之一。魏晋南朝政府大约只能够控制实际人口的半数，甚至三四分之一。风雨飘摇的小朝廷之主无法和秦汉大国的皇帝相提并论。 在风雨飘摇、分裂动荡的时代，士族门阀显示了有较大的存活力。世家大族呢，在汉末就已经是政坛上的实力派。魏晋一路下来呢，保存了文化和人才的士族成为朝廷官僚的主要来源。皇帝不得不尽量从看上去可靠啲嘅家族里面录用人才，呢啲亦都促成咗官僚世俗化啦。西晋朝廷呢，有几十家大嘅士族垄断咗权势，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呢啲现象啦。落京倾覆咗之后呢，南道嘅百几家嘅士大夫发展成为侨姓嘅门阀，东晋建立之后呢，全靠朗邪名族嘅王道王敦嚟到辅政，王与马共天下呢啲谣歌啦，讲明咗门阀嘅权势非常之鼎盛。东晋同埋皇帝共天下嘅有王、桓、庚、谢呢几个家族，史称为东晋系朝权国命，帝归宰父，君道虽存，主威久谢。江东嘅士族咧有朱、张、顾、陆等等，地位咧一直系低于侨姓嘅。佢哋对呢个咧系曾经耿耿于怀，但出于长远考虑，最终都接受咗东晋嘅统治。支撑住东晋半壁江山嘅文化士族，唔足以负起全部嘅军事责任。喺北边嚟嘅流民武装构成咗江左嘅军事屏障，成为咗北府兵嘅主要来源。淝水之战呢，北府兵嘅功劳就居多咗啦。长江上游嘅江陵、襄阳得以成为重镇，亦都有赖流民嘅力量。出身武人，父祖有居官嘅记录，但又非公门嘅将领，学者称为次等士族。佢哋大多居于边州前线，并构成东晋政治结构嘅又一组成部分。咁样，东晋政治嘅特征就可以概括为皇帝垂拱、士族当权同埋流民出力。门阀政治嘅实质系门阀与皇权嘅共治，系一种皇权政治嘅变态形式。世代占据要津，拥有选官特权，是门阀士族制度最核心的内容。九品中正这个制度呢，是士族任官特权的重要保障。它诞生于曹丕代汉前夕，它的内容是由本籍朝官兼任的中正定期将士人评定为上上到下下九个品格，作为吏部任官的资格。他的标准大概是忠确、匪穷、孝敬、尽礼、有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服、学以为己。忠正品较高的呢，就是他能够担任官职，相应就会较高了。形式上咩， 讲中正品的评定应该是以才德为准，但实际上呢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俗，咁啊以士族有势力嘅行先。呢、这个时候呢朝廷上就渐形成咗一啲望清华嘅官职，被权贵公门子弟所占据，寒门单战好难染指，咁就称为清官。贵游子弟往往只是靠门权势，即可以获得上品的优状，再由清官起家升迁。这些清官一般是清贵、清闲之位和文翰之职，文法吏职以及武职呢是不合文化士族口味的，就被看为族官。清族变成了衡量官职之望的又一个标尺。曹魏末年，司马氏正式服五等爵，而五等爵的封授对象全部都是西晋的开国功臣和他的后裔。两晋南朝时期呢，官僚政治出现了很多变态和扭曲，都督控制了重要的藩镇，经常变成了动乱之源。曹魏之后呢，州由监察单位发展为一级行政单位，人口比秦汉大为减少，行政的层次呢就更加复杂，而且州郡的数量呢亦都在大量增加。梁朝后期的州达到了104个，郡呢达到了586个。但是州郡的户口数真是大大咁样减少。东晋为了安置流民，保存士族郡望，专门设置了同埋北方旧籍同名的州郡，咁就造成咗板籍为之混淆，即方所不能记嘅混乱，后来不得不讨断以整齐佢啦。作为官僚行政命脉嘅法制法规啊，喺呢个时期呢亦都趋于松弛咗，在职之人官无大小悉不知法令，乱晒大龙啦。这个不单是因为时局的动荡，也都在于士族的不屑。不屑于什么呢？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义之所轻贱，没人去理他。刚左以清谈上相，不上明法，故其事中原律学啊，衰于南而盛于北。南方呢就一概呢唔采啦，唔采北方嘅政令啊，发到落嚟呢就又游行。下面我哋继续讲官僚政治嘅艰难维系同埋继续进化。长期嘅动荡分裂咗士族门阀的权势，使到魏晋南北朝的政治面貌呢是有不同于汉唐，有关的政治萎缩制度扭曲的情况呢我们呢已经讲过一些。不过另一方面呢，专制集权体制和儒生官僚体制的存在呢和它的连续性呢，毕竟是构成了一个被视为常态的模块，他们依然是一流于不绝，甚至还是推动着制度的缓慢进步，有如冰层之下的潜流。 啊，下面我哋从专制皇权官僚政治论说官僚制度进化三个方面呢展发下呢个问题。官僚政治系专制皇权嘅必要工具，同时专制皇权又系官僚政治所需权威嘅来源。跨文化嘅比较研究显示，官僚帝国体制嘅衍生动力喺最初必定系来自于君主，来自于摆脱贵族束缚嘅垄断决策权嘅意愿。魏晋以嚟咧，官僚政治系扭曲伴随住皇权嘅低落，但皇帝咧仍然努力维护专制嘅皇权。虽然系唔得嘅，但经常都系做咗啲同秦汉大帝国唔同嘅做法。自宋以来，委任宗室子弟驾驭功臣士大夫，南朝呢就好鍾意用一个方法啦。南朝要犯重镇大抵，就是用嗰啲王子嚟镇守。中央三省长官嘅人选呢就出现咗士族比例下降、宗室外戚上升嘅情况。两者嘅权势互为消长之下呢，就有异于秦汉嘅做法啦。但係西晋嘅八王之乱、形成咗宗室嘅伤残。宗室毕竟可以避免权贵异姓，但君主之间呢、只能够係互相供奉。究竟两害点样取其轻呢？呢啲就係皇帝嘅一啲措施啦。点样去制约宗族皇室嘅势力。我哋提到南朝皇权重新振兴之后呢，有一系列嘅措施强化咗专制，除咗用王子镇压啲藩外藩，佢哋都采用咗韩人掌机要、武将执兵病呢啲做法。中书通事舍人呢呢、這个机要嘅职务呢，宋齐以嚟呢往往由皇帝嘅韩人心腹嚟到担当。呢啲人经常呢能够操纵权势。因此尚书省嘅都令事用韩族充任，权力不少，令到佢哋嘅权力呢去增大。西晋一啲事公派嘅官僚就呼吁清议，咁係对朝廷缺乏清廉而趋于萎靡腐朽嘅回应。当使到得厚者为尊，为尊者六众，能博者官贱，官贱者罪，秩序个罪罪轻，呢啲都系出自于宋略嘅。我哋要提倡用法家嘅论调，令到金玉专侍女于耕桑，集乡女以宫骑，五刀服而侍长聚，四文富而归文学。咁样就意味住呢，即使喺士族政治嘅时代， 秦漢大帝國留下嗰啲嘅尊君卑臣、選賢任能呢啲原則呢，依然係正統嘅信條。魏晉以嚟呢，官僚政治出現咗萎靡扭曲嘅情況，但士族嘅特權影響主要體現喺政治同埋選官之上。至於官僚制度本身呢，就係、是、依舊處於緩慢嘅發展進化之中。魏晉南北朝嘅宰相機構同埋秘書諮詢機構嘅發展同埋完善，係隋唐三省官制嘅出現準備咗條件。尚書台由舊日嘅民屬少府而正式獨立稱為省，真正咁樣變成咗有權獨立頒下文書指揮政務嘅宰相機構。咁多尚書呢同埋二三十名嘅曹郎啊，又喺宋齊之間呢要形成咗分領嘅關係。東漢嘅尚書令呢係21個人，西漢嘅時候呢就多到250幾個人，齊梁時期嘅尚書令呢更多達700人，你睇下增加咗30幾倍喎。喺晉代曾經有人建議將九卿合於尚書，呢、這個亦都因為尚書呢個曹體制呢比九卿分工體制呢更為合理。尚書省成為國務中心之後呢，佢掌機行之任同埋草擬詔旨嘅職能呢，就係、是、由中書省接管咗過去啦。西晉嘅中書省呢就成為鳳凰池嘅稱謂。南朝嘅中書省裏面呢仲係有分立咗舍人省。秦朝呢各支政事並由中書省去做。中書省發展成為一個200幾人嘅大機構。有21個局同埋尚書嘅21個曹郎呢就對口辦公。隋唐嘅尚書省呢有6部24司這個制度。考試選官呢可以是說含有現代性的制度，而考試制度呢在魏晉南朝呢居然都得到不少的發展。孝廉和秀才的察舉呢在魏晉的時候都是採用了考試的方法。郡舉孝廉的考試經術，周舉秀才的考試策論，到了南朝呢察舉就是由舉荐孝子或者能吏的制度呢逐漸變為考試文士學人的制度了，並且逐漸和學校結合起來。本來西晉曾經有太學之外為權貴子弟增設的國子學，就形成了兩學並立的制度。法律制度在這個時代亦都有不少的進步。在漢代律和令呢是區別並不分明的，在魏晉的期間呢改革使到律呢集中於刑律，令呢集中於制度，所以制度和刑律呢是分開了。各國官府奉行了規程就為故事了。由此呢律始專為刑書，不統憲典之綱矣。咁大家就分開，所以漢代呢就分為律令科比嘅體系，發展到隋唐嘅律令格式體系。
梁武帝统治被称为光左建国，莫思为胜，但是咁只系一种虚假繁荣而已。秦朝国土呢非常之狭窄，政治亦都萎靡，门阀虽然系败退咗，吴姓嘅氏族同埋南方嘅土豪亦都无法子再发展，成为拥有政治号召力嘅新兴势力。面对住北朝嘅崛起，南朝都系搅合咗历史嘅死角啦。